弟兄姊妹平安。今年我们教会这个主日信息啊，到现在为止有三个主题了。一到四月呢是这个丰富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五到八月是说在信中富足，在信上富足。那现在九月到十二月呢，我们就是主要集中在爱中的服侍，夏天的时候，我记得黄长老在一次祷告会结束以后呢，第一次跟我提起这个九到十二月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脑海里一下就闪过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哈，后来这几个月一直都老在心中浮现，就是一个爱心服侍的榜样。那谁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的，巴拿巴。他甚至有一个绰号叫做劝慰子。那为了让那个不是太熟悉的弟兄姐妹知道巴拿巴是谁，他主要有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巴拿巴他的生平跟他在圣经当中的重要性，就作为一个背景介绍。那巴拿巴他其实原来叫约瑟，那是因为这个使徒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这个绰号呢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其实那个原文它大概有两层意思，就是说安慰或者是劝勉。但是这个如果大家你要经常看英文圣经这一点就不如我们中文有优势，它这个翻译呢大部分都翻译成 comforter， 就是说安慰者，这个劝勉就出不来。那我们中文呢就可以用劝慰都在内，是吧？也有劝勉，也有安慰。他是立位人啊，立位人就是过去旧约的时候就神就呼召出来侍奉神的。那他生在地中海那边一个岛，圣经上那个时候叫翻译叫居比路，就现在的塞浦路斯。他后来呢就到耶路撒冷去定居，他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郊有田产。为什么打一个星号呢？因为这个圣经没有明确的讲，因为旧约圣经讲利未人呢是不可以有田产，因为他侍奉神。但是呢，其实，在他们拿到这个进到迦南地分这个地的时候，也有分给利未人一些城居住，四十八座城，而且说城郊的那些地也是归他们的，所以你像那个耶利米啊，耶利米书里面也有讲，他要去卖他的一块田地。所以说呢，巴拿巴有这块田地的话，也不意外，而且这个田地很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郊，因为那时候城都很小嘛，城里面是没有地的。另外，在这个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呢，讲说他是马可，就是马可福音作者马可的表哥。那这个字呢，其实也有一点的，也稍微有一点呢，不是争议吧，还有两义，因为那个字本身呢有这个堂兄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这边翻译都是说他是马可的表哥，就堂哥，但是也有很多圣经学者，特别是这个讲到王子这个 Campbell Morgan 呢，他认为这个他其实是马可是他的外甥，也就是说马可的妈妈玛利亚是他的姐姐，这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主要就知道他和马可有这样一种亲属的关系。第二呢，他很可能长得很高，很高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保罗在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呢，因为行神迹奇事，外邦人呢认为他们是希腊的两个神来敬拜他们，要敬拜他们，把他当作是那个希腊的主神宙斯。宙斯是身材高大，把那个保罗呢，因为是讲话很多，把保罗叫做是希尔米，希尔米是为宙斯还有奥林匹亚这些神做发言的，所以这样我们推断他可能长得很高，而且呢很可能没有结婚。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哥林多，在哥林多那个前书那边的话，保罗有讲，保罗是反驳哥林多的人，那意思是说，像彼得呀，其他的使徒都可以带着姐妹往来，都可以受奉献，那为什么独有我跟巴拿巴，这意思要靠自己做工吗？我们没有权柄娶这个主的姐妹为妻吗？用这个呢，其实他来说，我们之所以是不收奉献，我们是怕辱没了这个福音，所以用这个来驳斥 格林多的人，但是从这边我们就推断出来，他很可能也是没有结婚的啊，因为保罗只是说这边这个我们后边一句就明显的说独有我跟巴拿巴，所以这个我们显然是指他们两个。那、另外有传统认为这个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啊，他和这个巴拿巴一起啊，在这个那个著名的律法师嘛马加列门下来这个学习，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受教育。这个的传统呢，主要是这个传统主要是这个东正教，特别是您到去看东正教的对这个巴拿巴的介绍的话，它就会有这个，而且是近代一八多少年的有一个圣经词典的话，它也这样介绍。但是这些呢，这都只是猜测了。只不过前大概一二十年前有一个美国电影写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巴拿巴和保罗是描写成是同学啊，因为这层关系呢，原来就认识他，所以他接待他。另外还有传统认为说，这个巴拿巴是主所差遣的那七十个门徒之一。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的十章，就是主在九章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回来之后登山变相，完了之后他又讲又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两两一起出去传福音啊。这个传统呢是出自三世纪初的这个教父，那个罗马的希伯利托，他有一个七十门徒的这个名单，但在他这个名单上呢有两个巴拿巴，第十三名和第二十五名，所以有人就觉得这个第十三名这个巴拿巴可能就是使徒行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巴拿巴。那但是这个巴拿巴他是什么时候殉道的，这个在哪个地方，还有什么样情况下，这个实际上不清楚的，好多都是猜测或者一些地方的传统，那么巴拿巴呢，它的重要性哈，就是说在圣经里边其实出现非常多，《使徒行传》就提到它24次，然后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啊，《加拉太书》3次，这个《哥林多前书》刚提到有一次，《哥罗西书》1次，那。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顺序的话呢，它的事情介绍应该是加拉太书2章13节是最后一次那边保罗是指责他随伙装甲，当然这是说圣经的这个顺序，但时间上呢时间上这个不一定啊。那他我们知道他培育了两位重要的人物哈，一位就是组成我们新约圣经几乎一半内容的这个使徒保罗，另外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这都是可以说都是巴拿巴带出来的同工。另外呢，这个新约圣经主耶稣呼召说是向那个地级去传福音，那首先传到外邦的安提阿教会是巴拿巴，可以说是奠定了安提阿教会这个基础，然后让安提阿教会成了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海宣基地然后他跟保罗他两个人呢又成了第一批的海外宣教士他们去到这个海外去宣教，这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另外他在圣经，我们今天待会儿读的经文里面会看到哈，他扮演了各种的桥梁的角色，所以这个人你从这个当中你就体味到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他在这个保罗和使徒之间没有交往，甚至呢害怕他是桥梁这个保罗跟安提阿教会也没有瓜葛，是他引进他是桥梁，然后这个保罗跟马可更是不认识这个也是他来介绍，以致马可到最后成了保罗的这个保罗夸奖他说他与我这个在福音这个是有益的那么安提阿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之间也没有这个原来也没有来往，听说了之后耶路撒冷教会派巴拿巴去，所以他也是这两个教会之间的桥梁。另外安提阿教会以外邦人为主，耶路撒冷教会有犹太教徒为主，所以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中间这个桥梁也是他来建立的所以这个巴拿巴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看一下巴拿巴我们通过几段的经文来看一看这个巴拿巴他怎么样在爱中的侍奉 甚至这个也是二世纪末的这个教父特土良啊，他甚至认为这个希伯来书是巴拿巴的作者，当然这是只是他自己的认为哈，因为希伯来书到现在的确也搞不清楚到底作者是谁，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可见这个巴拿巴不光是在圣经当中，在初期教父当中心目中的地位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教会，刚刚一年，很像当初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或者是巴拿巴，或者是那个安提阿的教会刚刚初期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愿意有像巴拿巴这样的同工，或者我们非常愿意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像巴拿巴一样，因此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巴拿巴的一些爱心的侍奉当中的几段我们在读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谢谢亲爱的天父，今天让孩子和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建立这个新堂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巴拿巴这一位在新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同工，以至于使徒们都给他起外号叫做权威子。就我们知道一个新的教会的开启事工非常的多，非常的需要像巴拿巴这样的同工，我们也非常的需要有这样的能够安慰人劝慰子的在周围，能使我们的特别是初心的信徒们能够得到造就，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得到劝勉。就是盼望这段经文能给我们大家带来这样子的思考，让我们大家都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受过周围巴拿巴的会，我们愿意不愿意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需要而成为他的巴拿巴，我们也愿意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们，我们的这个各个服事纲领上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像巴拿巴一样愿意培育更年轻的同工，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兴旺。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心愿，盼望你的灵来开启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领会，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学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透过这么主要的四段经文呢，来看一看巴拿巴，他一开始一出来就是奉献，他出于爱的奉献，然后他的劝勉是出于爱的劝勉，他这个提携，提携保罗也好，提携马可也好，都是出于爱的提携，然后他是在爱中，他即使和人争辩，也是在爱中的争辩，有点像我们现在常说的，爱心说城市话这一类的。那好，第一段呢，我们先看一下他是怎样出于爱的奉献。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四章的他提到巴拿巴是36节、37节，但是呢，我们为了多一点的背景，我们从32节来开始读一读哈。这样，我跟大家一起这个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啊。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好，我们看着这段经文，就是巴拿巴首次出现在圣经。那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刚刚兴起，刚刚兴起的时候呢，教会里边呢，大家就一心一意的，好像。这个信徒就是把这个私有财产好像是突然转了一个概念，那不是我的东西了那是属于神的，大家可以分享，所以说没有一个 人说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大家都是公用等等等等啊。那这中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那其实初次读到这段经文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背景，再稍微年长一点，你就知道啊，就是学习这个。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压抑，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共产主义老鼻祖马克思其实他的爷爷是传道人，马克思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对这个非常的熟悉，但是他很叛逆。我自己曾经看到过一份马克思19岁高中毕业写的论文，我当时读了吓我一跳，他的那个属灵程度那时候我觉得比我远远的高，可见有时候你只是在理论上啊。他读到这儿之后，他因为很叛逆，他就在想，他觉得这个概念是好的，但他觉得教会虚假，他想怎么样呢？把这个东西实现在这个地上，所以他就开始啊，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由此而生啊。那当然了，这我们就知道他其实怎么样，没有根本的认识到，其实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罪不解决，你在地上什么样的共产主义也实现不了。到现在，也只有口头上还在喊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了，对不对？那讲这个其实是要说明，这边的经文并不是说教会就是一直号召是这样的模式，只不过是在教会建立之初，因为有这样的需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使徒行传》刚开始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的时候是怎么样呢？那边2章5节讲，天下，有1000城的犹太人，天下各国都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犹太人要1年3次到耶路撒冷过节嘛，非常多的犹太人能来到这里。后边的经文其实提到，所有我标在这里这边的地名都是那个经文提到的，就是后边的第9节、第10节就提到了这么多的地方。你看，结果怎么样呢？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约翰这些使徒立刻就从小民就变成口若悬河的布道家，这是圣灵的能力。所以说。他们怎么样呢？人人都讲这些人的家乡话，那边反正就这个圣就好像叫那个，讲方言，就是他们的家乡话，所以不用翻译，大家都听得懂，扎心的语言识字怎么样？1天3000人信主，这些人信主了很乐呀，不想再回去了，他们就怎么样？就像刚才讲，就在教会里，大家一起擘饼、唱诗、赞美主，所以其乐融融。可是荆棘来源哪里来？都不回家了，一下子耶路撒冷这么个小城拥进来成千上万的这样子的新信主的基督徒。所以说教会就有这样物质上的需要，因此教会的那些所谓的有产者就会把他们的财产变卖一些，拿到使徒的脚前，拿到使徒脚前意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完全的转移到使徒这边，任你们处置，就是不属于我了。那有这样子的，看后边，就是这个2章，就是彼得讲完了道之后，就一天门徒就增加了有3000人，都是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然后房屋公用都不回去了，所以说才有这样的情况啊。有这样的情况之后呢，那就说大家看到了，巴拿巴好像也不是第一个啊。那么前面就提嘛，有人卖了田产，好像这个。但是为什么单独提出巴拿巴来呢？所以这个巴拿巴呢，显然巴拿巴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呢，他怎么样？应该说至少是比较出名啊，比较出名。因为后边就前面就讲了嘛，使徒叫他劝慰子嘛。那大家有人讲巴拿巴的信主呢，是说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首批3000人之一。但是我个人读了之后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不太可能呢？那这个新教新信徒一进来，1天3000，1次5000的，成千上万的新信徒进来，使徒们12个使徒们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看到一个信徒的这样的快速的属灵的成长、成熟，甚至看到他的作为而给他起外号，叫他做劝慰子，这个可能性太小。所以说我个人是比较同意你的初期几个教父的那个名单，他很可能是耶路撒冷原来就是 信徒，他可能就见他甚至是见过主耶稣，是耶稣被派差遣出去七十个门徒之一。那因此早已经在怎么样，在使徒们中间这个有一定的名声，大家知道他为人，所以说他的作为提出来是作为一个样板，作为一个榜样，让初期教会的信众们怎么样，也是来学习。特别是路加在这边提这个是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稍微讲提一下，就是说因为五章的一节就列举了初期教会第一件的七哄圣灵的事件。教会刚刚开始百废待兴的时候，最怕什么呢？就是不纯洁。所以说圣洁是最为的重要，你一个不圣洁的事情发生之后，一定要严肃的果断的怎么样，快刀斩乱麻的这个狠狠的惩罚要处理。所以说实际是把巴拿巴拿的奉献拿出来跟这个撒菲拉还有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两口子嘛，跟他们这个七哄圣灵事件相比，这个巴拿巴他是彻底的奉献。这边说他把田地卖了，然后呢他又很谦卑，把价银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那有人也就是说这个巴拿巴究竟是属于这个比较富有的比较慷慨的啊，我很慷慨，但我反正也比较有钱，一次性的这个慷慨呢，还是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全部家当甚至把自己的全人都奉献给主，奉献给教会呢？其实圣经上有很强烈的这个暗示，他其实属于后者。他虽然有块田地，他并不是说那个像富有的人我捐一块地甚至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词叫金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在教会里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什么意思？别人给我一解释的时候，我一听，哇，我当时心里这个宝贝很伤心啊，当初就说听了之后心里就觉得怎么教会还这样子。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教会里有人一下子做一个大笔的奉献或者是他经常的奉献的比较多，然后他在教会呢话语权很重，甚至说教会有一些方向有一些什么要必须听他的这个稍微不满意，老子不奉献了。所以他们把这种叫金主。所以说你听了，我当初是出席没多久的信徒的话，听到这个当然是很扎了，很扎这个属灵卑鄙的心嘛，对吧？那巴拿巴不是这样巴拿巴他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刚刚我们在其实说巴拿巴有可能未婚的那句经文里边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暗示，巴拿巴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跟保罗出去，他要靠自己做工，和保罗一样来怎么样，来养活自己。他要还有稍微还有点田产，还有点什么，他不至于那么辛苦，他可以怎么让保罗也舒服一点让福音传得更广。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先这个我来资助你，没有。所以说巴拿巴他应该是全然的奉献，他把自己的人也奉献了，把他田地也卖了。但是那两口子是不一样，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已经把地卖了，把地卖了之后呢把钱留下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捐给教会，然后就来讲哦，这就是我的奉献，我的田地我全部都卖了，全部都拿来了其实保罗指责他们非常说，其实田地不是你自己的吗？你即使卖了钱不是也是你的吗？你干嘛要欺哄呢？所以说他们和巴拿巴之间就非常明显的不是爱的奉献。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目的是干嘛？他的目的就是说沽名钓誉我奉献一部分钱让大家也看到是这个我是很爱主我什么然后呢谎称，这就是一种教会当中最的不纯洁，沽名钓誉教会不是这样的地方，你到这边来想沽名钓誉所以说严厉的惩罚他们是被击杀了。所以这个的势力其实是引出巴拿巴的目的他只是和他有个一个比较那么巴拿巴这个我们就知道他的奉献全然出自他的爱心。另外我们也看到他其实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很爱主，我非常属灵，我就尽我的一些能力甚至有时候超乎我的能力，让我自己都很为难，我来帮助所有的人。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单打独斗。因为在后边我们看到有一段经文 是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去到安提阿的时候，那边呢，就说有一个先知来了，讲说耶路撒冷那边天下都会有饥荒，耶路撒冷那边果然在格老丢做皇帝的时候就发生了。发生之后怎么样呢？那个时候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在这边跟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然后他们就这样行，然后就由巴拿巴跟扫罗去送。所以说他的这种奉献，他不是光他有这样的心，他有这样的爱，所以说他爱这个耶路撒冷正在穷乏的弟兄，所以说他不但自己，他要发起我们众弟兄姐妹大家一起都要有这样的爱心。所以说我觉得巴拿巴他这个爱，他的这个奉献完全是出于爱，而且他也是教导和鼓励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做。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一看是他勉励，他既然是叫劝慰子们，很会勉励人，他的勉励也是出于爱。这一部分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21-26节啊。那其实因为后面的两节呢跟提携保罗有关系，所以说我把那两节放到后边去那我们现在读一下这五节，还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啊。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巴拿巴，特别第24节呀，这个对巴拿巴的描述呢很奇特。为什么很奇特呢？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历史学家，路加的叙述迄今为止都是非常非常怎么样呢，就非常实际的，都是事实性的就是那种描述，很少有这种这个 emotional 的这种语言到这边好像都找不出来什么样的这个 logical 什么样的这种词汇来形容，直接一个好人就摆上来了这个这是说路加可以说是对这个巴拿巴的一种这个由衷的赞美，就用了一个我们大家最通俗最习惯的，我们平常都说一讲啊，这个人是好人，这个好人的定义出来就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我们就看到巴拿巴他在耶路撒冷教会，我们也这次看到巴拿巴就其实已经大概过了几年之后了，具体多少年不是太清楚。我们知道斯提凡已经殉道之后才有怎么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才出去嘛，有这个塞浦路斯的和古利奈的，就是非洲的这个利比亚那个地方的，他们的人他们就走到安提阿那儿去了。他们不光他们不光是像犹太人，他们也像谁呢？也像希腊人，其实就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有点像我们 ABC 了在美国的 ABC 这样子的，向他们传讲主耶稣。那这个风声，很多人信主，风声传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就决定怎么样派人去看。我们明显看到巴拿巴在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是怎么样成长成熟从那个奉献时候更成熟了，因为他已经有这个领袖，甚至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可以觉得让他怎么去做钦差大臣调查员，去看看这个风声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对不对？那这就说明他在他们当中很有威望，而且他非常为人所信服再一个就是巴拿巴他一直有一个怜悯和这个开放的心因为我们下边呢讲那个他其实提携扫罗呢是在这个十一章之前有一段，后面有一大段我们放在一起，所以这一段呢是在那个提携扫罗的事情发生以后，所以说巴拿巴这种比较开放的心呢是大家都认同因此对一个新兴事物的发生外邦人都信主了，原来这个犹太人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那当然要去看， 去看的话，你就不能找一个啊固守传统啊这个墨守成规的人去啊，像耶路撒冷雅各门下的一些子弟一样，那就不行，对不对？所以他们推荐巴拿巴啊，这是巴拿巴个人的成长，因为巴拿巴的爱心，所以他们带他去。那么巴拿巴到那里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他就看见神的作为，他就满心欢喜啊，满心欢喜。然后他做了几件事情呢，他就勉励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巴拿巴真的是认识到新信徒最软弱的是什么。那我们现在也是，我们新的教会来到这里，我们很盼望福音朋友来，我们很欢迎，很喜欢越来越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加入。但是毕竟刚刚出信主的最容易就是比如说被外在的环境或者是说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吸引以及我们不小心或者不知道怎么样造成的这个对人家一些感觉上不好，一些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些伤害，他们就会怎么样，就可能就会退缩，就会软弱。所以说巴拿巴深知这一点巴拿巴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有扶持扫罗的经历。另外巴拿巴呢，他也知道他也知道这个新的信徒呢，有时候呢是容易靠刚开始很火热嘛，靠自己的这个自己心里的心智来拼命的做好，可能就容易往往就容易忘记了来靠主。所以你看他来劝勉的时候呢，他真是都是针对着那个具体的 situation 要让他们立定心智，恒久靠主然后其实巴拿巴这些劝勉呢，他其实有个秘诀，在这一节，在24节已经有了就是他自己本身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是他能一直就因爱而奉献，因爱而这个劝勉的，后面还有提携等等，这一切的一个秘诀只不过在这节就说出来了我们来快点看一下他其实不像是我们等着别人来他要长途跋涉出去，就是说我们要关顾要出去。那他长途跋涉到安提阿，你看距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呢要从这个地方他是一直走到安提阿所以他是出去关顾那个教会，关顾那个教会的新的弟兄姐妹，他要这样的付出长途跋涉不顾疲劳的这样去做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他的爱的服侍的第三个这个特点他就是出于爱来提携这个呢，这个其实有两部分我这边这个没有把第九章那部分打上没有把第九章那部分打上就是说在保罗，大家知道他要迫害基督徒嘛，他那时候叫扫罗，他信主之后呢，他信主之后就很热心，热心来传道嘛，结果在那个大马士革怎么样呢，被人家打这个要杀他，所以他那边的弟兄呢没办法，从那个城门口的窗户把他坠下去，逃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跟耶路撒冷的使徒们结交这是前面的经文没有打在这上面那是巴拿巴对保罗的第一次提携，我觉得他有三次提携对保罗。第一次跑来之后，这个谁知道你是干嘛，你说不定卧底对吧，你前不久还在拼命的迫害我们基督徒呢，这个斯蒂凡的死跟你还有份呢你现在说你来这个信主了谁信呢？所以说使徒们不相信，不敢和他结交，唯有巴拿巴结交他。那第九章的经文讲了，唯有巴拿巴去结交，不单是结交，听他叙述他的故事，怎么样这个信主的主怎么样使用他，然后带着他去见使徒，把他介绍给使徒，这才使得这个保罗才认识了使徒，才能够从使徒那里再亲自听一些耶稣的教导，毕竟他自己没有亲身见过耶稣嘛所以说那是巴拿巴对保罗第一次提携，没有巴拿巴那次提携，那保罗会怎么样？保罗可能是作为一个非常热忱的新信主的非常火热的基督徒，结果是没有人理他都怀疑他 都不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他可能就此消沉，这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他对保罗的提携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二次的提携就是这边的经文，我们时间关系就不读了啊。这个就是说，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有需要，都是怎么样？都是在外邦生长、外邦环境长大的，虽然是犹太人，背景跟那个保罗是非常相像的，非常相似。他就想到，已经十年过去了，他脑海中还能想到扫罗，可见怎么样？他心中始终挂念，他这个爱在里边，他就始终挂念。想到之后，他就不辞劳苦，跑到他的老家大树去寻找。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话、有 email 啊，随便就能找到。你怎么找还没有联系方式，你要真的是去积极的、一路的寻找。圣经上没有记载那么详细，那没有爱，没有对这些初信基督徒的爱，我自己都好像顾不过来了，或者我的背景跟他们不是太相像，不太容易再提携，在这个劝勉的时候，我要找一个怎么样能够教导、能够跟你们背景相像的人，能够讲了之后，更让你们容易理解这个福音的，他就去把保罗找来。所以其实保罗这也是怎么样，这也是加入教会侍奉的第一次。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这次的提携，那保罗怎么样？保罗很可能就是有可能这个心里还很刚强，坚信主的时候自己在哪单打独斗，在哪自己建了个小教会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就很难想象保罗，大家可以天马行空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这些引荐，那保罗会怎么样？福音往外邦的传，这个传输，这个传递会怎么样？保罗毕竟是后来怎么样最伟大的传教士传出去的嘛。然后我们的新约圣经会怎么样？很可能很多就不见了，很多书卷就不见了，有可能的，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巴拿巴真的是保罗的恩师，真的是保罗的伯乐啊。重起来了。最近我这个电脑在家看得好好的，现在又重，今天就重了啊。那没关系，那我们就给大家提一下就行。我们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说巴拿巴其实在圣经当中记载他有过三次跟人家大大的辩论、大大的争论。所以说你就是忽然一下子啊，把那个不是劝慰人吗？好像给人一个很 soft 的、很柔软啊，好像从来不生气的一个性格，猛地盯着你就挂不起钩来。其实巴拿巴不是那种烂好人，他在原则问题上他要争辩。那跟他爱的侍奉有关系呢，两次我们说他跟那个犹太人这个反对外邦基督徒的争辩我们就不讲了。那在这边呢，第一次呢就是十五章的一节二节，那说安提阿他跟保罗从第一次传道回来之后，刚刚完成了一次很好的侍奉，这时候呢内部往往就容易产生分歧。这其实在我们现代教会也常常发生的啊，他们就来分歧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就觉得这个你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让外邦人信主不受割礼等等的不对，他就开始和他们他就巴拿巴就跟扫罗一起和他们大大的争辩的一种程度怎么样，解决不了怎么样，咱们找老板就去到就派他们到耶路撒冷找使徒们开会。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大会就是由此而来，为了这个事情，这是他们第一次争辩。第二次的时候呢，就说到马可了。第二次的时候就是说保罗要想再去看望他第一次的弟兄，他跟巴拿巴讲巴拿巴就想我要带马可去，但是因为马可在他们第一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走到别家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溜号了，你也可以说他是逃兵。他反正没有讲什么原因，就是他就不干了，回家了。因此呢，保罗很生气。保罗是这种人，绝对不能带，这不影响我事工吗？巴拿巴就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次机会。他和马可比较熟悉，他可能了解这个孩子，所以说他觉得应该给这个年轻人再次的机会。可是保罗是从事工的方向看。觉得这样的话出去影响事工，绝对不能再用他。因此两人大大的争吵，甚至怎么样最后彼此分开。这下子 好多的圣读圣经的解圣经的或者讲道的讲到这里的话都会觉得有一个什么这么好的两个人啊，这么好的两个同工，因为事工的方向事工的方法这个意见不合，居然最后分开了啊。巴拿巴最后他还是坚持带着马可去了他们的老家塞浦路斯那边继续传福音建立教会啊。后来的传统讲那个塞浦路斯东正教教会的创始人就是巴拿巴，那保罗呢就带着希拉去了他的第二次传道第三次传道，从此使徒行传不再见巴拿巴的影子了啊。因此的话呢，相当多的人，相当的我自己听过很多，我也看过很多，相当多的人呢在这边呢就觉得是这个巴拿巴呢，他说看到下边的说有两次的犯错，说一次就是这个，说一次和保罗这样子争论分开，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没有从巴拿巴整个这一生整个这个性格整个他的因着爱的这一些的劝慰提携，他没有从这边来看啊。所以说其实巴拿巴还是那个巴拿巴，他因着爱，他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当然了，这个教会的事工究竟是以事工为重，就是说整体的事工为重，还是怎么样这个扶持个人为重，这个东西永远是分歧。可是呢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分歧就使得教会分裂了，或者是怎么样大家不愉快，就搞得这个老死不相往来，其实不是这样。哪怕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争到这种程度，他们分开了，但是你不仔细读圣经，不前后连起来的话，你就以为巴拿巴从此不见了。有人甚至这样讲，为什么这错就是巴拿巴，为什么圣经不再记他了吗？啊，这种人太白痴了吧。因为这是路加写的，路加以后就跟着保罗去宣教了，他哪知道巴拿巴在干什么，对不对？保罗自己写什么我们就知道，从刚才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是什么时候写的？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第三次传道的时候啊，在以扫所住下的时候写的。那时候他写，他给哥林多的，好比我们都是哥林多弟兄姐妹，难道只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这个不做工吗？哥林多教会的人，你说的谁呀？谁知道巴拿巴？如果不是巴拿巴有和保罗在哥林多至少有个同工，哥林多教会的人怎么会认识的？保罗怎么样会这样提到他？所以我个人的认为，其实巴拿巴和保罗只是在这时候的分歧，施工方面分歧，他们个人的这个友好的关系，这样恩师的关系始终没有，其实没有破坏。后边他们还有施工，特别的我们还会看到，那个我个人呢觉得，我个人在这方面觉得呢，其实保罗错还是大一些。啊，虽然你在施工上你是坚持，可是如果是像他呢，我们不给马可一次机会，那么现在还有马可福音吗？啊，我上个月刚刚去到欧洲，有去到那个威尼斯，看到那个无比雄伟的圣马可大教堂，我那时候就在想啊，这个到那时候不知道纪念的是哪个马可了，可能这个马可早就被这个沦落了，遗忘了哈。那马可福音，而且保罗自己其实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气盛，随着年长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性格和他这个在主里面的领受也不完全一样，他在后期的时候就非常的 soft 的爱，从他的具体当中，从他的行为当中，从言语当中就不断的彰显出来。因此他在最后自己快要离世的时候，他给那个提摩太发了封信，你来看我，要把那个马可带来啊，他是对我传福音有益的。他甚至他说他在前面去另外几个书里面提了马可好几次了，这说明怎么样？说明他已经或者认识到他那时候错误，或者他已经接受这个其实是可以转变的，马可已经在巴拿巴的造就下怎么样又重新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这是他们分开的一个图画。他说两人争吵，旁边两个年轻的应该是一个马可一个希拉。我这是刚才讲到的几段的经文来说。另外保罗还曾经指责过最后指责加拉太书，指责这个巴拿巴随伙装甲。但是其实你要对巴拿巴整个的人生有所了解哈，你也对那个事情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你就知道巴拿巴这个本身也算不上什么样的错误。他因为来了一群犹太教徒， 来了一群犹太徒教徒，他们还严守那个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个旧约。来了之后，那你说我这弟兄们从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来了，来了之后大家都不理他，他们一伙在那边。不要忘了，安提阿的教会已经在巴拿巴扫罗的这个建立下已经怎么样，已经起来了。所以说现在大家想一想，究竟是在属灵上哪批人更低落一些啊？是安提阿的外邦众教徒呢，还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教徒呢？我觉得巴拿巴认为是他们，所以说巴拿巴才会怎么样，我就选择和他们一起吃饭。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可以考虑思考一下哈。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这是基本上前面几段，就是他因为爱人爱神，他全然奉献，因为他很宽容，他对早期的保罗马可的态度就是这样子，他很谦卑啊。我们前面没讲，他跟保罗第一次宣教出去的是以他为主的，安提阿教会差派出来的安提阿的领袖是他为首的，但是出去之后他发现保罗恩赐比他大，保罗更利于传福音，他怎么样？他容纳，他甘居啊，甘居这个二线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当然是这个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是他成功的这个，这是他这个什么成功的关键。那最后就是我们有几个问题了啊，大家可以想一想，生活当中有没有巴拿存在啊？我可以说我自己其实我感受到。我们原来的母堂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其实我们周围很多的巴拿巴啊，我们有这个像有老姐妹，年长的姐妹，她就自己把自己 focus 到对年长的弟兄姐妹的关顾。那像我们有的弟兄，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开始来了，他愿意开放他的家来栽培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前一个周六我们这个同工聚会的时候，有弟兄当场就表示他以后就要把他自己的 focus 在这个关顾上，这些都使我很感动，都是我们周围的巴拿巴。但是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并不是说这么几个人做就好了。那大家想一想，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巴拿巴？我们可不可以至少是看到哪一两个人有需要，哪一两个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成为他的巴拿巴，去劝慰他，去安慰他，去勉励他，对不对？那当然还有，我们现在事工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同工，需要同工就难免我们为首的同工和我们新来的同工可能会有冲突啊，可能会有什么，你有没有这个心胸把这个新的同工带起来啊？我们这边也有榜样啊，我们的儿童事工的榜样也有啊，其实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做下思考啊，能够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来祷告。